圣经66卷书纵览29。约珥书。为保罗牧师2020年1月19日。翻译甘小春2026年6月17日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约珥书，看看我们如何在约珥书中看见基督。这卷书只有三章。我们的开篇经文是约珥书2章25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蚯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查考约珥所写的这卷简短书卷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这些所谓的小先知书，并非因为他们的信息不重要，而只是因为篇幅较短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不要让我们错过耶稣关于神话语的教导，就是整本圣经都是指向他的。求你帮助我们看见，在这卷写于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数百年的旧约书卷中，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如何显明出来的。父啊，愿我们因此得着造就、坚固，并在信心中被培育，也愿你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中被高举，使荣耀归于你自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基督信仰最荣耀也最符合圣经真理的吸引力之一，就是恢复所带来的奇妙与美丽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许多极具力量、令人感动的故事。你读约伯记的时候，通常是在经历艰难时期，你会看见约伯所经历的一切苦难。然而，当你把整卷约伯记读完，就会发现，在故事的末尾，有一个极其美好的恢复。神赐给约伯的，比他起初所有的还加倍。你再读浪子的故事，这个儿子离开父家，人意妄为，只想过自己喜欢的享乐生活。后来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何等巨大的错误。他心里想，我父亲家里的牲畜过得都比我好，于是决定回家。他甚至认为，只要父亲肯收留他，哪怕只是做一个雇工，也比现在的处境强得多。于是他回去了。结果呢？父亲给他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，又宰了肥牛犊。神并不像一个只愿意收留雇工的主人。浪子的父亲并没有说，是的，你犯了大错，所以你余生都只能做个二等人。不是的。父亲说，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当然，另一个儿子很难为此欢喜，但这里所展现的是一种何等美丽的恢复，就是重新得回作为神儿女的一切特权。弟兄姐妹们，罪是一个贼，他既是骗子也是盗贼。希伯来书提到摩西时谈到罪中之乐，罪会把自己包装得十分诱人，他的确会带来一时的快乐，但那快乐只是短暂的，最终他会使你一无所有。即便没有夺走你肉体的一切，也必定会使你的灵魂贫穷不堪。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罪，像浪子那样，还是整个人类堕落所带来的集体性罪恶与后果，像约伯所经历的那样，因为约伯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来招致那些灾难。不论是哪一种情况，无论你是在说，我今天的混乱是自己错误选择造成的，还是说，我只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坏事总会发生，罪都已经如此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，以至于我们被痛苦、忧伤和艰难所包围。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，人们通常都有一种敏锐的感觉，这个世界有些地方不对劲。仿佛我们意识到有人闯进了我们的家，把东西偷走了。我们会感觉到我的家出了问题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遭遇过入室盗窃，那种感觉 不仅仅是东西丢了，更是一种被侵犯的感觉。我们会意识到有些事情不正常。即使人生有许多美好的地方，我们仍然知道有些事情不对劲。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薄冰上滑行。就在几个星期前，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。我们从高中时代就认识。当时在百思买停车场相遇，气氛非常温馨。他见到我特别高兴。当时我有几个孩子也在身边，他不停地向他们讲我年轻时候的事情，整个过程非常愉快。虽然他只比我小一岁，却看起来比我年轻15岁，头发浓密。后来我刷到消息，他去世了。肺炎。我看到消息时心想，我们原以为未来还会在这个社区生活很多年，但死亡其实一直都在那里。死亡，痛苦，忧伤。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就正在经历这些。即使你此刻没有经历，如果你拥有一点人生智慧，你也知道这一切离我们并不远。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们都在薄冰上滑行。我们努力告诉自己冰其实很厚，或者我能够应付这层薄冰。于是我们给自己买厚重的外套，或者买最好的冰鞋。那些昂贵的人文哲学外套，那些世俗心理治疗的冰鞋。我们告诉自己我能够掌控这一切。但事实上你掌控不了。当冰层破裂的时候，我们毫无办法。这个世界出了问题，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们正在查考圣经如何为耶稣做见证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全都是在耶稣降生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写成的。其实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彼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。当他讲论古时先知的时候，主要是在讲旧约先知。他指出，这些先知早已教导说，耶稣将要来恢复万有。因此，当我们从基督救赎工作的角度来看他时，根据彼得在使徒行传中的教导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旧约中先知已经预言，耶稣要来恢复一切。至于这种恢复的范围和程度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讨论。我认为这种恢复涵盖整个受造界，因为整个受造界都在叹息。凡咒诅所及之处，基督都要带来恢复。因此这恢复是极其广大的。然而与此同时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恢复的中心焦点乃是人的灵魂。我相信它确实影响整个创造界，但当你读圣经时，你会发现无论诸天、星辰、月亮、树木和群山多么壮丽，它们都只是配角。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类才是焦点。因此，十字架工作的核心就是人的灵魂。使徒保罗深知这一点，因此写下了我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20节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如果要我说哪一种特质最能代表基督信仰，最能够体现基督信仰的本质，假如有人要列举5项或10项基督信仰最重要的特征、品格或美德，也许你会提到赎罪，也会提到爱，但和好与恢复一定会名列前茅。我甚至认为还应当包括赔偿这个概念。因为当我们谈到恢复时，就会意识到恢复往往伴随着赔偿。要使事情恢复原状，必须有人付出代价。我们与神的和好本身就是有代价的。耶稣并不是简单的对父神说，请对他们好一点吧，我喜欢他们。不是这样。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。因此在恢复的背后有基督所付出的赔偿与补赎。 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被呼召效法他的榜样。所以，当我们谈论恢复的时候，必须认识到，恢复本身就是所有跟随基督之人的崇高呼召之一。我想到撒该，当神的恩典开启他的眼睛，使他认识基督真理的时候，他立刻说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这是遵行旧约律法的要求。他的意思是，我要把事情纠正过来。在人际关系中也是如此。爱那些可爱的人并不困难，真正考验基督徒信仰品质的是那些困难的人际关系。耶稣教导我们，任何人都能去爱那些可爱的人，甚至恶人也是如此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经文并不是说，当我们十分可爱，十分讨神喜欢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，而是说，当我们还是罪人，还是神的仇敌时，他就为我们死了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这样写道，还有末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写这样的话并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这些教导之所以被写下来，是因为当时教会存在这些问题，而今天的教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。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，从基督口中发出的那些最严厉的责备，往往是针对那些不愿意恢复关系、不愿意饶恕、不愿意和好的人。每当我读到主祷文中的这些话时，心里总会有一种不安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念主祷文时，会很自然地念到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然后毫无压力地继续念下去。坦白说，每次念到这里，我都要深吸一口气，因为如果我要诚实一点的话，我更希望神饶恕我，远远超过我饶恕那些亏欠我的人。我并不希望自己成为神饶恕我的标准。然而，经文就是这样写的。不仅如此，在整篇主祷文中，唯独这一部分是耶稣在祷告结束后特别加以解释的。主祷文讲完之后，他没有进一步解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，也没有解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特别解释了一件事，那就是饶恕。马太福音6章14至15节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讨论这是不是行为称义，我要饶恕到什么程度神才会饶恕我等等问题。但我认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以及八福中一直在教导的一个核心原则是，神的国度是由一群深知自己需要被饶恕的人组成的，他们宁可得着神的怜悯，也不愿接受自己应得的公义审判。这就是神国的本质。如果你坚持要一个人人都得到自己应得之物的国度，那么还有另一个国度在那里，你可以继续留在那里，而且你最终一定会得到自己应得的。但神的国不是那样的国度，因此凡属于这个国度的人，无论认识深浅，都明白这是一个充满饶恕、恢复、慈爱和怜悯的国度。至少我要这样说，如果你心里立定主意，也许你不擅长去爱人，不擅长饶恕，不擅长恢复关系，不擅长与人和好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。那么我要告诉你，欢迎来到人类的世界。但如果你的态度是，我根本不打算去爱人，我决意不去恢复关系，我决意不去与人和好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你正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。 在某件事情上软弱是一回事，立志不去做那件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我希望你们能看见其中的区别。你们也可以思想耶稣所讲的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，这又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教导。你们都熟悉那个故事。简单来说，有一个人欠下了一笔根本无法偿还的债务，他一生都不可能还清，却被主人完全赦免了。可是后来有另一个人只欠他几天工钱而已，他却说，我绝不饶恕你。于是他抓住那人，掐着他的喉咙，百般逼迫。后来原本赦免他巨额债务的主人听见了这件事，主人说，如果这就是你做事的方式，那么我要把你关进监牢，直到你还清所有债务。而那意味着永远都还不清。在鼓励人追求恢复关系这件事上，基督所说的话是极其严厉，极其郑重的。我认为说恢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并不算夸张。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走进教会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收听这篇信息，因为这篇讲道会通过广播传播出去。但我想知道，有多少人正深深渴望着恢复。也许你们当中有人觉得生活一切顺利。你可能会说，你刚才讲什么，在薄冰上滑行？我现在挺好的。那很好。我也希望你的人生不会无谓的充满苦难，但是事情终究会发生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即便你现在一切顺利，也请把这篇讲道保存下来，过几年再拿出来听一遍。但我想知道，今天有没有人走进这里时心里正在呼喊，我多么渴望恢复，因为事情已经不对劲了。也许是关系出了问题，也许是健康出了问题，也许是工作出了问题，也许是名誉出了问题。你的名誉如何呢？也许是那些从未实现的人生目标。你一直梦想成为某种人，如今却发现自己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。你曾有梦想，你曾有意向，但那些梦想似乎永远不会实现。也许你只是觉得自己不快乐，暴躁和苦读仿佛已经融入你的基因，你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，诸如此类的问题。你会觉得自己仿佛被偷窃了一样，事情并不顺利。也许是别人夺走了你的东西，也许是你自己毁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但无论如何，你心里都在呼喊，我希望这一切能够恢复。如果这是你的需要，如果这是神借着恩典让你认识到的需要，那么我为自己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愿你来到的是正确的地方，因为这正是福音所回应的问题。我想我们都明白，根本不需要成为圣经学者也能看出罪已经毁坏了一切，罪玷污了一切。即便这个创造是如此美丽，它依然是破碎的。而在约珥书中，神用一幅极其鲜明的图画描绘了那种全面的恢复，就是恢复那些已经被彻底吞吃、彻底毁坏的事物。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珥书2:25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蚊子、蚂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在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位我很喜欢阅读的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蝗虫所造成的破坏。我把那些内容全读完了，然后我心想，也许我应该全部念给你们听。接着我又觉得那大概不是一个明智的讲道策略，所以我只做简短说明，让我们能够体会神在约珥书第一章中所描绘的蝗灾究竟有多么可怕。蝗虫被形容为一场缓慢移动、无法阻挡、吞噬一切的烈火。 一场你根本扑灭不了的火灾只会不断向前推进。他们会吞吃道路上所遇见的一切东西。这种景象几乎令人毛骨悚然。仿佛恐怖电影里的画面一样。他们没有首领，没有君王。然而，他们从不停止，也从不脱离队伍。他们只是不断向前，向前，再向前。当墙壁挡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越过去。房屋挡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越过去。你根本无法筑起一道墙来阻挡他们。我读到这里时心想，那么水面呢？结果作者接着说，如果他们遇到大片水域，第一批蝗虫就直接掉进水里淹死，尸体漂浮在水面上，成为后面蝗虫前进的桥梁。然后其余的蝗虫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，永不停息。当他们死去的时候，会发出恶臭，而且不仅仅是臭，他们还会成为瘟疫传播的源头。这就是蝗灾所造成的景象。而经文特别指出，这些蝗虫是神的军队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。因此，在约珥书这短短三章中，我们再次看见旧约反复出现的主题，那就是以色列，准确的说是犹大，正处于悖逆之中。于是神差遣这些吞吃一切的蝗虫作为审判临到他们，没有人能够阻挡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和我一样，当困难来临时，我必须诚实承认，我并不总是第一时间祷告，我并不总是立刻仰望神。很多时候，我会先想我该如何从心理层面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能够撑过去，我只要换一种思维方式，我只要采取某种行动，我只要走另一条路，事情就会好起来。但是在我生命中曾有一些时刻，我相信你们生命中也有类似时刻，那时神仿佛在说你什么都没有。事实上，你从来就没有什么可依靠的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你终于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正是蝗灾所描绘的画面。当我们看见百姓的反应时，经文说，农夫所能做的只有羞愧。修理葡萄园的人所能做的只有哀嚎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的情景。有些事情实在太糟糕了。你伤心透了。于是你只能坐在那里哭。你们还记得那种感觉吗？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这样。我坐在那里哭，因为我已经无计可施。除了眼泪之外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正是约珥书所描绘的状态。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如果当时有火焰喷射器就好了。也有人会说，如今我们已经有办法对付蝗虫了。恭喜你，但你错过重点了。重点不在于如何消灭蝗虫。重点在于，如果神今天愿意，他完全可以使用另一种东西。比如蚊子。事实上，蚊子可能是今天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。对于许多事情，我们依然没有答案。即便有答案，我们也常常无力运用。重点在于，人所拥有的只剩下羞愧、哀嚎，以及承认一个事实，至少对于犹大而言，这一切是他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因此，这卷书是写给一群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尽头的人。他们已经被剥夺到只剩下生命最基本的骨架。而我认为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位置。我对西方福音派有很多不满之处。现在我要分享其中一个，那就是沙滩上的脚印那个广为流传的故事。刚开始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其实还挺喜欢的，但现在我已经不喜欢了。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， 这大概是一个梦境故事，后来被制作成海报广泛流传。画面里有两排脚印在沙滩上延伸，有时是两排脚印，有时只剩下一排脚印。故事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，其中一排脚印代表神或基督，另一排代表基督徒。当这个基督徒回顾自己的人生时，他发现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刻，沙滩上只剩下一排脚印。于是他终于忍不住问主，就是在那些最困难的时候，你离开了我，你在哪里呢？而故事的答案很温暖，也很感人。主回答说，不，那并不是我离开你的时候。那些只有一排脚印的时候，正是我背着你走的时候。我明白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感动人，我也欣赏其中所表达的安慰。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从始至终其实一直都只有一排脚印。神不是我的副驾驶。你们也听过那个说法吧，神是我的副驾驶。真的吗？难道是我和神一起坐在飞机驾驶舱里共同驾驶人生吗？这种对基督信仰过分强调合作关系的理解，只会把飞机直接撞上山崖。只有一位驾驶员。而我们应当感谢神的是，他竟然允许我们待在飞机里。而在约珥书里，我们看见这些百姓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一点，或者至少他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。他们发现自己所剩下的只有哀嚎、羞愧和眼泪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读到一件极其美丽的事。恢复之后的光景比他们起初拥有的更加美好。这就像约伯一样。彼得前书五章十节说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艰难的季节会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比从前更成熟、更美好的人。即便这些苦难是我们自己招来的，神的恩典依然能够如此奇妙的工作。神恢复的大能就是如此伟大。约珥书只有三章，所以我们需要讨论的内容并不算很多。这卷书一开始便宣告蝗虫的入侵，而这场灾难很可能已经在发生。百姓正处于宗教和道德上的悖逆之中。我们已经提过这一点。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。于是主发出了极其严肃的悔改呼召。经文提到披麻、哀哭、禁食分别为圣。神仿佛在说，你们必须回转。你们必须转向我，相信我，跟随我，信靠我。归回的道路仍然存在。我或许会收回审判，但你们必须先回头。就像当年的尼尼微人一样。约拿宣告审判即将临到，而尼尼微人悔改回转，于是神收回了所宣告的灾祸。在这卷短短的书中，有五次出现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词语，耶和华的日子。我们稍后还会谈到这个主题。但有人会问，耶和华的日子究竟是什么？首先，它并不是指圣经中某一个固定的日子。耶和华的日子可以指神特别介入历史的任何时刻，可能是他彰显荣耀的时候，也可能是他施行审判的时候。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，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在那个时刻，神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向人显现自己。当我们进入第二章时，我们发现除了蝗灾之外，还有另一场未来的军事入侵。因此这里有双重的灾难，先是蝗虫，然后是军队。而且经文所描绘的景象再次告诉我们，人根本没有办法应付。请听约珥书二章三节的描述，他们前面如火烧灭，后面如火焰烧尽，未到以前必如伊甸园， 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，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。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我认为这里带有夸张修辞的手法，意思是说，当他们来到的时候，眼前的一切仿佛伊甸园般美丽，而当他们经过之后，留下的却是一片荒凉废墟。然而，即便在这一切当中，主仍然不断发出悔改与恢复的呼召。神总是给人留下归回的道路。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远离神太远，无法回头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的确可能走到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步。圣经确实提到，人若不断抗拒神，拒绝神，压制真理，最终神会任凭他随从自己心中的私欲。但问题在于，我不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。我不知道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来说，那条线究竟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有人问，会不会我已经到了那个地步？我的回答是，如果你愿意悔改，如果你愿意回转，如果你愿意来到主面前，那么答案就是没有。因为你既然愿意来到他面前，就说明神并没有任凭你。从哲学上讲，这有点像一种同意反复。你只能在事后才知道事情已经发生。但无论如何，不断抗拒神，不断拒绝神，始终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。约珥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说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进食，哭泣，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。这里的意思是，神并不在乎外面的表演，他不需要雇来的哭丧者，他需要的是被改变的心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恩典，因为他有怜悯，因为他不轻易发怒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。请思想一下这个场景，整个背景是审判，是黑暗，是毁灭。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神却向人显明自己说，我是有怜悯的神，我是有慈爱的神，回到我这里来吧。在这个充满罪恶和破碎的世界里，神始终为人预备归回的道路。然而，这些百姓却不肯听从，被掳仍然要临到他们。就在他们悖逆和毁灭的处境之中，神仍然赐下安慰的话语和恢复的应许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神不断呼唤他们的时候，归向我，来到我这里，我必恢复你们，我必赦免你们。而百姓却不断回答，不可能，不愿意，绝不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看见了那个应许。就在约珥书第二章的中间部分，神说，我必补还你们被蝗虫所吞吃的那些年日。读到这里时，你会产生疑问，神到底是在审判他们，还是在赦免他们？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然而，神已经做出应许，凡蝗虫吞吃的，他都要恢复。而且我认为，他所赐下的远超过原本失去的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一切究竟要怎样实现？因为百姓并没有回应神，他们最终还是进入了被掳。那么神的应许怎么办呢？事实上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、十章和十一章中花了大量篇幅处理这个问题。因为总会有人问，神的话落空了吗？神明明做出这么伟大的应许，可是百姓最终却被掳了。难道神没有守约吗？那么这个应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在后面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了一幅美丽的恢复图画。 约珥书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，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神仿佛在说，这就是恢复之后的样子，这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光景，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。然而我们过去已经学过，这类预言往往既有近期的应验，也有最终的应验。历史中的以色列和犹大确实经历了这些事情，这不是神话故事，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民族，他们真实经历了这些灾难。但在这些历史事件背后，还有一个更深层、更终极的意义。这些事情最终都是为了把读者、把经历这些事情的人引向他们自己之外的一位，那就是基督。这一切都是关于基督的。因此，当我们问耶稣在哪里，在约珥书里其实并不难找到答案。并不难明白神要如何住在他百姓中间，并不难明白神要如何成就这些应许。因为就在刚才那段应许之后，神说，我要与你们同住，我要充满你们的酒榨和谷仓，你们不再蒙羞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要与你们同在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，这是荣耀、美好、永不结束的关系。紧接着出现的下一段经文几乎所有人都很熟悉，因为它后来被完整的引用在新约之中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说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借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。你若读使徒行传，就会发现这些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出现在那里。所以当我们问基督在哪里，我认为约珥书中包含了关于基督最重要的预言之一。正是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了神如何确保今天坐在这间教会里的你和我能够认识基督。约珥书中的这个预言正是与五旬节紧密相连的预言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预言所指向的背景。耶稣由童贞女所生，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升到父神的右边。神学家把这一切称为救赎已经完成的工作。但我要说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因为耶稣对使徒们说，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。于是，五旬节到了。当五旬节来临的时候，那是一个独一无二、充满神迹的历史事件。如果我们以为今天的教会能够重新复制五旬节，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五旬节发生的许多事情，不论你多么努力想在今天的教会中重现，实际上都无法重现。当然，人们可以制造一些看起来像五旬节的东西。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中的记载，就会发现当时有猛烈的风声。经文又说，有如火焰般分开的舌头显现在众人头上。你不会走进一间21世纪的教会，看见真正的火焰舌头悬浮在人们头顶，除非那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特效。接下来还有另一件事，那些人突然能够说出自己从未学过的外国语言。请注意，那是真实的语言，不是胡言乱语。圣经中对于方言唯一明确的定义， 就是人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听懂所传讲的信息。因此，当时发生的是一个真实而超自然的事件。试想一下，那一定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场面。你走进聚会，忽然发现这一切正在发生。于是，旁边的人会怎么说呢？那些讥诮的人说，他们喝醉了。而彼得回答说，现在才上午九点钟。彼得的重点是不，他们不是喝醉了。现在发生的事情另有原因。接着我们看见新约中唯一一次直接引用约珥书。彼得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然后他几乎完整地引用了我刚刚读给你们听的那段经文。神的工作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，而是要临到万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正因为我们拥有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也承担着先知性的见证。我们不必再像古人那样上山去寻找神，神已经把他的话语带到我们当中。如今我们拥有这先知性的见证，并且要把它传给别人。不再是一个民族，而是万国万民。耶稣曾经赐给使徒们的信息，如今要借着圣灵超自然地被记起，并向全世界宣讲。他告诉门徒，你们在那里等候，我要差遣圣灵来，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请注意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亲自跟随过耶稣三年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我现在也与主同行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耶稣曾经亲自教导门徒三年之久。后来他升到父神右边，差遣圣灵降临。圣灵赐给使徒们超自然的能力，使他们能够无误无谬地记起并宣讲耶稣曾经教导的一切真理。而今天你我所拥有的新约信息正是由此而来。因此，当我们阅读约珥书时，我们会明白神所说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正是在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得到了应验。所以当我们问基督在哪里，答案就是约珥书预言了基督的信息将借着圣灵被传扬出去。而这个预言在新约教会诞生之时得到了实现。接下来就来到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了。血、火、烟柱、太阳变黑、月亮变血等等这些现象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耶稣在橄榄山讲论中也提到了这一切。而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环境总喜欢把这些内容拍成电影，把它们全部放到未来某个疯狂而壮观的时代。以前饰演那些末世电影的寇克·卡梅隆，如今甚至已经不再认同当年电影所表达的立场了。他曾来到我们教会公开说，我以前是被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但现在我已经不再相信那套解释了。耶稣确实谈到了这些事情。问题在于，他说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？马太福音24章34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请注意耶稣所使用的词。正如彼得引用约珥书时说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这是禁止，指的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。与之相对的还有原指的那，但耶稣没有说那世代，他说的是这世代。因此无论这些预言具体如何解释，我个人认为他们主要指向旧约时代的终结。圣殿将被毁灭，旧约制度将结束，新约时代将正式展开。这正是约珥书所预言的。约珥书谈论的是历史中那个伟大的转折点，从主前进入主后，从摩西之约进入基督的新约，从应许进入成全， 从预表进入实体。神终于完全实现他的应许。因为耶稣来到世上，正是为了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正是为了恢复万有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思想来结束。彼得引用了整段约珥书的预言。而在那段预言的结尾，他特别强调了一句话。我认为这句话极其重要。因为在约珥书中，我们看见神吩咐百姓要把这些事教导给自己的儿女。那些可怕的审判，那些沉重的教训，一定要告诉下一代，不要让他们忘记，不要让他们重蹈覆辙。我也祷告，今天的信息不要从我们当中失落，不要让我们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不要像犹大人一样，以为自己有能力解决问题。他们心里想，我们自己可以应付，我们只要和亚述王结盟，我们只要制定好战略，我们就能平安无事。不，不会没事的，绝不会没事。只有一条道路，那就是走到这段经文最后所说的话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救。这是神赐给他百姓的应许。那些蒙恩的人会求告主名。而当一个人真正求告主名的时候，他脚下就不再是薄冰。当一个人真正求告主名的时候，雅各的天梯已经向他展开，主亲自把他安全地带到自己面前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借着基督的宝血而恢复的。我们也祈求这样的认识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道路，使我们成为追求和好、追求恢复、追求修补关系的人。若有需要，也愿我们甘心付出代价去弥补亏欠。愿我们常常像浪子的父亲一样，预备好去接纳、去饶恕、去恢复关系。然而与此同时，父啊，求你保守我们永远不要依靠自己的意，在任何程度上以为自己能够借此与永生神和好。愿我们明白，我们付不起那个代价，我们无法完成那样的补赎。施恩宝座上的恩典唯独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之上，只有基督的宝血。愿这真理深深存在我们的心里，特别当我们今天来到主餐桌前的时候，求你使我们再次思想这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